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诗篇119篇89节到176节，也就是它的下半部分。89节到96节是第12个诗段，在这一部分中，诗人认定耶和华的律法反映了神的本性，所以神的话坚立长存，极其宽广。天地要灭没，但是神的话却永远长存。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7到20节也提到说，天地要废去，但是神的话却坚定直到永远。主耶稣也提醒门徒，他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文士法利赛人表面上看似乎是热爱律法，其实他们不过是来曲解神的律法，降低律法的标准，内心深处并没有真的尊重神的律法。所以一个人只有真的知道说神的律法跟神的本性，跟神的永恒之律有关联，又跟我们内在神的形象，我们的公义之相有关联，知道说在内外呼应中，我们人迎着律法成为律法之子，才能够真的在神的话语中活得像神，从而能够真的做自己，也才能够真实的来热爱神的律法。律法就像一个洞口，沿着这个洞口你会看见神的丰富博大，也发现说真的律法的圈子把你吸引进去之后，沿着这个漩涡你就会到达大海。很多时候啊，我们说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圈子，吸毒的人都有吸毒的圈子，一旦进去之后，你仿佛看见另外一个所谓的假的神奇的诡异的世界，但实际上是骗人，越陷越深。但是律法的世界却是如此的宽广永远，也让人能够在这样的天地中流连而忘返。诗人的这种情怀足以值得我们细细默想。第13段是97节到104节，说神的律法使人更有智慧。最近有本书非常好哈，就是提到师徒之道，里边分析了世界文化中各种各样寻找老师的渴望。那在这一段中，诗人告诉我们说，上帝亲自教导我们，给我们律法，因为他是真理之主，所以这个世界上有谎言，也有各种各样的道理，但是呢，只有上帝给我们真理。所以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孔子、老子，他们都可以做这个道理的老师，但是呢，只有主耶稣做我们真理的老师。因此不可以随随便便的以任何人都成为我们真理的老师。而诗人正因为有了上帝亲自的教导，给他律法，所以他能够胜过年老的人，也能够比他的老师更通达，也能够因着思想神的法度而更精明和有智慧，因为是神亲自教导了他，第102节所提到的。所以神的话在他的上堂何等甘美，在口中比蜜甘甜。弟兄姊妹想一想，能够离开虚谎归向真实，这是何等美妙的一件事。第14段是105节到112节，里边提到不管遭遇多少艰难，世人都立誓遵行神的话，因为主的话越照越亮，使人能够走在一条光明的大路之上。表面看基督徒走的是窄路，进的是窄门，但是在里边我们发现其实是无限的宽广，也是我们能够脱离危险和网罗，因为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可以越走越明，越照越亮，所以就可以专心向神永远遵行，一路到底，这是何等的美好。第15段是113节到120节，诗人因看重律法敬畏主，就得到扶持和保全。诗人特别有一种终局的眼光 来看恶人不遵行神的律法，到最终却被归于无有。而诗人因在敬畏神就惧怕，但这种惧怕呢，却使他可以脱离罪的羞耻和不义的辖制，从而能活出一种长久平安的生活。所以从终局来看，就获得平安和喜乐。而地上的恶人呢，119节说，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子，也就是啊，当银子炼完之后啊，有很多废料就倒掉了，就像雕像雕刻完了之后，那些不用的石块，凿下来的石块就当垃圾全都给这个扔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想一想，说在这个世界上，尽管那些恶人非常的嚣张，也围绕着我们像抓死吼叫的狮子一般，但是最终神当雕像成功了，就会把他们像边角料一样扫到一边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陪着别人在操练别人生命和爱的成长呢，还是也让我们自己因着环境的熬练而有生命的成长？当一个人不断的苦读抱怨封闭的时候，到最终他会成为渣子和边角料，成为工具而已。但是呢，一个内心深处向神开放的人，他会在各种逆境困苦中而成长。第16段是121节到128节，热爱主道胜于金子，上帝因人对他话的态度而有奖罚，人如果顺服上帝就有奖赏，人如果违背他的话，最终就会有神的惩罚。所以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因人废了你的律法，这也是耶和华行动的时候，世人呼求神要有行动。弟兄姊妹，我们想一下，一个国家如果笑贫不笑娼，公义被轻看，这个世界上贪污腐化盛行的话，我们看见这是何等悲哀的一件事。但是呢，上帝却使我们能够热爱他看不见的公义和律法，让我们遵行他的真理，于是呢，在万事上都以神的话为正直，就会恨恶一切的假道。因为呢，以公义来为重视的这个国家就会高举。但是呢，如果把这个看不见的公义给忘了，这个国家到最终不管多么繁荣发达，其实呢也慢慢的就变得衰退。所以求神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不被表面所捆绑，而是内在有着神奇妙的带领和更新，看重神所看重的。第17段是129节到136节，诗人从神的话得光照，从而为忽视神律法的人而感到悲哀。因为呢，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里有三层的意思，第一，从启示来源来说，一次下来就发出亮光；第二，从按正义解释，一解释出来就发出亮光；第三，从生命来回应，一活出来就发出亮光。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可以跟神的话有互动，不管我们多么愚昧，靠着神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达，因为在神的光中我们得见真光。也求神给我们这样一种眼光，能够来看透万事的虚假，也能够看见这个有形世界背后的无形。弟兄姊妹，正像柏拉图说的那样，一个热爱抽象的人才是一个高贵的人。很多时候啊，如果只活在物质中，而忽略了物质背后的律，忽略了物质背后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忽略了公义，忽略了神的掌权，那是何等的悲哀。所以有人曾经说呀，中国的这个现代文学史是从这个鲁迅能够有一种眼光啊，来看到中国的儒家 道家已经没有办法来适应中国人当代的生活，所以他能够看见传统文化以一种文化环传统的形式来杀人，从而有一种觉醒的眼光。所以现代文学史是从他的这种眼光开始的，就是作为一个世界人有一种普遍价值和一种普遍性的眼光，能够争取做人的资格。那这种眼光是非常了不起的，能够看见老一辈知识分子这个被淘汰，但是又没有办法做新一辈知识分子，因此就只能成为像孔乙己这样站着喝酒但是却还要穿长衫的这样的人物，在夹缝中怎么样生存。就这种眼光是多么可贵，能够看见这个世界背后看不见的东西。而圣经它的伟大就在于给我们这种比这更要深刻的眼光。所以路易斯说，连太阳你都没有办法正视，但是正因为有了太阳，你才看见一切。你看不见神，透过神你也看见一切。所以透过圣经，我们看见一个罪、义、死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看见永生永死，我们看见神。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有罪，为什么有死亡，是因为人有罪。而怎么解决罪，是借着救赎，借着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又是谁？他有永恒的根源，又来到这个人类中间。所以借着他的道成肉身，我们肉身能识道，就是能认识道，从而能在短暂中认识永恒。所以诗人能够在这个万千世界中看见看不见的这个律法的可贵和宝贵，就等于给我们打开了一双慧眼，让我们能够看透这个世界，从而能够有信心活在那对看不见的永恒的向往中。好，第十八段是137节到144节，提到神公正，所以律法公正，因此世人愿意专一向神，因为神的话极其精炼，神的应许极其诚实。正像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他一块地，给他孩子，都在历史过程中应验。那因此当主耶稣说还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我们也相信都是真实的。所以神的律法不只是说一些道理，而在于说它是真相，让你知道说它是真实。十九段是145节到152节，诗人照主的话恳求，因着蒙应允而更加遵守。诗人起床第一个念头就是耶和华，因此他心里充满了圣洁的愿望。弟兄姊妹想一下，很多时候中国的古人说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真的很多时候人醒来就是充满了虚无和今宵有酒今宵醉的惆怅中。但是诗人因为学神的法度，内心充满了永恒的神的形象，他里边的那个神的形象也被唤醒了，从而他有真理仁义圣洁在里边活跃着，以至于他能够昼夜来默想，能够因着他的祷告蒙应允而更加愿意遵守。那这是一种何等真实美好的互动，也但愿我们都被这种圣洁美好的真实生活而吸引。第二十段是153节到160节，诗人在受苦和极度的困难困境中，但是却在律法中得着安慰，从而有信心来迫切向神恳求。诗人把他的案件呈现给神，求神来给他做辩护人。诗人也厌恶一切的奸恶，因为他们这一类的奸恶者都不遵守神的话。所以当这一位仆人受审问的时候，他有一个强大的支撑他的价值公义系统，这个系统没有崩溃，反而是更加坚定， 同时他能坦然无惧在人的手下，其实呢，他知道是在神的手下。弟兄姊妹，这让你想到什么？对，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的受审。他在受审的时候安然交托，他知道说，若不是天上赐的，你断不能使我一根头发掉在地上。所以诗人知道神可以为他辩屈，所以他能够走活人之路，而不是说被交于死地而已。第二十一段161节到168节，诗人因着喜爱遵守神的律法而更加的敬畏和坦然。诗人是一天七次赞美神。我们知道赵天恩牧师在被主接走前呢，得了癌症，他做过见证说，在他的极度的病痛苦难之中啊，他终于理解了119篇164节，一天七次赞美神。因为一天有好多次几乎就要撑不过去，但是呢，却靠着默想神的话，从而能够有内在深处的赞美。所以我们就明白说，所谓的一天七次其实是整天赞美神。为什么赞美神？因为我们遭遇着疾苦，从而我们愿意来迫切的呼求神。所以诗人就愿意仰望神的救恩，遵守神的法度，因为唯有主能真正的救他。好，最后一段22段169节到176节，诗人祈求悟性和拯救。神是牧者，诗人渴望被带回羊群中，也能够让一群人来遵行神的命令，组建一个圣约的一个律法的群体，能够大家一起来切慕神的救恩，从而更喜爱神的律例，也能够高声歌唱你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什么？就是神的律例典章，就是神给我们的国歌诗篇。所以在119篇中，我们看见它是神的话的代表，也让我们这些圣洁的国民可以来唱着圣洁之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正是尽了律法诸般的义，从而因着主耶稣主动的顺服他33年完美的生活，给我们挣来了永生的义，也因着他被动的顺服，被交于人，死在十字架上，从而使我们免于罪和死的惩罚，从而能够来以基督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挽回了上帝公义的愤怒，从而使我们能够得享神的慈悲和怜悯。所以弟兄姊妹，这么柔美的律法给了我们，是基督用他的命换回了我们能领受的特权，我们岂不更应该来热爱和遵行，从而靠着圣灵活出恩典中的喜乐。好，我们一起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来继续教导我们热爱你的律法，也在热爱中更深的遵行。天父上帝啊，让我们不是虚情假意，乃是真情实意。愿你感动你仆人的灵，加倍感动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一天七次赞美你，也在各样的处境中都仰望你的话，也求你照你的话来搭救我们，更新我们。我们现在也是大有逼迫，遭遇患难，也求神恩待更新，也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律例中自乐，也看你的话胜过一切的金银财宝。主啊，也让我们能够花代价研读你的话，并在你的话中得到更新和光照。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